我现在就来到我们这个后面这个关于牧养的成全哈，请弟兄姊妹拿出我们手上的单张，啊，这次的信息的摘要，我们的总题一起读一次好不好？牧养与家聚会的成全，第一篇的题目：牧养的重要与家聚会。读经的部分，请我们一同来读一次。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
你牧养我的羊。”
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再一次。
耶稣对他说：“
阿门。”
你牧养我的羊。
阿门。今天我们这个前一个半小时，我们还是有这个这学期关于牧养的成全，那后面一半关于水流的交通，我们书房或等一下福音书房会给我们有介绍。那我们现在就用20分钟的时间，请弟兄姊妹五位六位，我们啊一起把这个信息读过。我们到这个4:30的时候，我们会请弟兄姊妹就在你的小组里彼此有1分钟的分享，那这样差不多有5分钟的时间。
好，我们同声把篇题第一篇的篇题我们再宣读一遍：牧养的重要与家聚会。阿们，感谢主。这一学期呢，我们负担就是在牧养。上学期我们讲到灵的操练的各方面，但是我们在弟兄们的交通中觉得牧养的确是关键，召会繁增的关键，所以借着训练我们会有一系列关于牧养的交通。那第一篇呢，我们从篇题我们就看见有两个部分是我们的负担。第一，我们要来看见牧养的重要。弟兄姊妹们，牧养重不重要呢？那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在做呢？我们今天需要再有交通，愿主把这个牧养的重要，甚至是牧养的需要托付给我们。那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家聚会，我们要去牧养，牧养有很多方式，但是呢主的仆人给我们一条路，就叫做家聚会。所以后段我们会来看家聚会这件事。那这边有纲要，我们看一下纲要的第一段，讲到牧养的需要，有四个纲目，弟兄一个纲，姊妹一个纲，我们对读一下。第一，
我们需要为着照顾人而接受训练。
姊妹，
为了使我们自己得喂养，并使我们的难处得解决。
第四，
为了能帮助后辈在真理长大，并建造起来。
阿们。从第一个纲目，他选了两段的执事信息，说到一件事。
阿们。
我们需要为着照顾人而受训练。
阿们。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中，我们都是有心侍奉的人。
阿
们。但是侍奉需要有一种的生命。刚才我们读这一段的信息，说到以说英文这个例子来说，的确需要人才能够说人的语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说每一种语言。就连李弟兄也说，他在读和写的事上他受了训练，但在说的事上他没有那些从小在这个英语这个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在说的方面受足够的训练。所以我们看见在侍奉上，我们的确要有一种侍奉的生命，但这个侍奉要能够生命能够发展而进出一种功用，就需要受训练。李弟兄也举另一个例子，开飞机需要人，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开飞机，我们需要受训练。所以难怪保罗在他晚期的著作里面，他非常的强调需要训练。当他说到教会长老执事等等的资格，他就说到有一个训练的需要。难怪在尼弟兄他的负担里，到他晚期呢也是有一个训练的负担。教会要往前需要训练。 的确，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可以尽一点功用。
对。
但是教会侍奉主这件事，我们需要借着训练而有一种的资格，能够来侍奉我们的主。那好了，那下一段就说我们受训练要做什么呢？我们不是教会有许多的训练，我们不是训练人来做一些事物而已。我们不是训练人来排排椅子而已。这些事物都不是教会中主要的负担。好，他下面只是信息的第二段，他说我们要受训练成为乳养的母亲和劝勉的父亲。感谢主。那这边有一段他说，教会侍奉最重要的不是为着做事，而是为着什么呢？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训练不是建立我们的技能，要做领头者，做招待排椅子，甚至不是只是伸言在那里为主说话。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乃是为着顾到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顾到人。
Amen。 如果他说我们在教会中所有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着照顾人，如果我们把事情做好但人没有照顾了，我们的侍奉人是失败的。弟兄姊妹，不要我们劳苦了半天，事情都做好了，我们每一个区里面有许多的事要安排，但是人却没有增加，人却没有被照顾。我们需要受训练并且拿起负担来照顾人。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主要的侍奉或侍奉主要的项目乃是照顾人。所以李弟兄说，如果我们教会生活所有的力量都放在照顾人的事上，教会就要扩增了。若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教会的扩增就会停滞。所以他这边有一段说，我担心我们中间有太多人在教会侍奉里只顾到事物上的服事，而没有顾到人。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因为我不会，我不喜欢接触人，我的个性不是喜欢去照顾人的个性。但这一篇信息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重生了，我们得着另一个生命，就像妈妈一样，还没有当妈妈是一个个性，但当了妈妈呢，他就改变他的个性，为他的儿女牺牲，改变他的胃口，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我们要看见我们啊重生以后，主赐给我们一个能够照顾人的个性，新生的个性，能够为着顾到人而牺牲我们几魂甚至我们生命的个性。通常我这段时间去照顾，就是去陪一个家聚会。其实每一次去呢，我在路上都要祷告主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主啊，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好像我们是按着课本一课一课有进度，但是我们都要告诉主啊，只有你能够应付他的需要。主啊，甚至我都是一个不喜欢去照顾人的人，每当我们向主敞开啊，主的生命就在里面应付这一切的需要。好，那我们说到受训练照顾人，做乳养的母亲，做劝勉的父亲，到底谁去呢？是少数人呢，还是只有我们在座的这些呢？我们在座的这些每一位，我们都向主祷告，主啊，我要受训练成为乳养的母亲，成为劝勉的父亲。但是这一段信息也告诉我们，谁能够去照顾呢？他说在教会里每个肢体都有正常的能力来牧养人。所以教会里面我们没有牧师，我们的小排里面也没有排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照顾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小羊，我们就成为做父母亲的。他说无论至于每个做父母的都有养育孩子的才能。养育孩子不是特别的才能，是 与生俱来的才能。那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当妈妈的还没有当妈妈之前聊的是一个话题，对不对？去哪里喝咖啡啊或什么，但是当了妈妈或是开始准备当妈妈，聊的话题就不一样了。要吃什么，要预备什么，对不对？哦，要吃什么孩子才会营养啊。我们的注意力啊就放在照顾孩子的身上，这是与生俱来的才能。所以我们不是说教会中只有某些人能生孩子，只有那些生过六个孩子的才会照顾孩子，没有，你生了孩子就会照顾孩子，你照顾孩子的能力跟生了六个是一样的。感谢主，我们有孩子我们就能够照顾他们。所以这边李弟兄甚至说，甚至得救只有几天的人也能学习牧养。那这些得救几天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感谢主，要做母亲我们就需要有孩子。所以他说我们需要成为一般能够照顾人的人，我们就需要有孩子，或者说我们有孩子我们就有照顾人的能力。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说在教会里每个肢体都有正常能力牧养人，这一段是在第二页的上面，我们来读它的第二段的前三行好不好。
为要在主恢复的教会里做正确正常的肢体，我们需要建立日常的福音生活，并且我们该让主的面前去，让他给我们看见谁该受我们的牧养照顾。
若是
这两件事在教会里没建立，我们就会有正常正确的教会。
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教会需要所有的肢体建立一种生活。
阿们。
第一叫做日常的福音生活。
阿们。
并且呢，有了日常的福音生活，我们还要到主面前去，求主给我们看见到底哪些羊是需要我们去牧养照顾的。
阿们。
所以他说，如果这两件事，福音
对，
就是生，对不对？然后呢，家聚会就是养，这两件事情被建立起来，我们就有一个正常正确的教会。这也是主的路。
对，
主的路不是依靠伟人，不是依靠属灵大汉，不是依靠少数人，主的路也是最好最智慧的路，乃是依靠每个肢体。主的路是依靠谁呢？你要说就是依靠我。我们都是每个肢体，主的路就是需要我们，主就有路了。感谢主。那下面呢，下一段信息啊，就是讲到一个平衡的话。我们读一下标题，说到我们要从主得，阿们。这一段我们刚才读了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是一卷论到生命的书。
阿们。
从一开始一到三章说到这个生命呢，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
阿们。
从四章开始啊，我们就享受这生命，我们就长大了。
对。
到了十七章啊，我们甚至有一种情形，在伊里三一神的伊里被建造了。
阿们。
到了二十章啊，主就把这一口生命的气吹到我们的里面。
阿们。
看似乎这个生命呢、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但是还需要有二十一章。
阿们。
他需要借着二十一章有路，叫他的生命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阿们。
所以二十一章啊，他就在那里借着牧羊彼得，就把这个牧羊的托付啊托付了给他。
阿们。
感谢主。我觉得这一段话我们常常需要到主面前从主领受这个牧羊的负担。
阿们。
否则我们可能在教会生活中就顾到我们的追求，
对，
我们就主啊，我需要生命。
阿们。
只追求生命的长大。
阿们。
生命的经历，
对，
甚至经历一点生命的建造。
是。
但是呢，如果没有约翰二十一章，我们很可能忽略一件事，主有一个托付，他就是要托付我们每一个肢体去牧养主的羊。
阿们。
所以他说这边有一个平衡的话，在我们 经历生命的长大，经历生命的建造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平衡，去喂养别人。
阿门。
并且呢，我们从主的喂养的食物中，我们也得着喂养，然后就能去喂养他们的儿女。
阿门。
就好像母亲一样，
对，
我们这个姊妹们有了孩子，他的食物啊吃的就不一样。
对，
一面来说是顾到我们胎中的孩子，
对，
一面来说我们所有的养分啊也成为我们的供应。
啊，
所以当我们顾到孩子去牧养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享受也成为我们的享受。
对，
那我们就有一个本钱，有一个生命的能力，能够去牧养我们的孩子。
阿门。
所以呢，这边也提醒他到末了提醒我们一段话，特别我们在座的，他说无论我们多属灵，我们有多么有长大，
对，
我们多么有建造，
是，
如果我们不一直喂养别人，他说一直喂养别人，我们就是错的，
对，
并且我们失去了平衡。
阿们。
在主的主宰下，有一些属灵的儿女需要我们去照顾。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生活需要平衡。
阿们。
不是只是顾到我们的满足，我们需要有一种平衡的教会生活。
阿们。
去照顾别人，在照顾别人中呢，我们先接受主的喂养，我们就有东西能够喂养人。那下一段是从雅各雅各书说到一个寻求主的人，他跟主的一段的对话。
对，
那这一段对话呢，我读了好几次，我也一开始也读不太懂，但是呢我就发现这个我们啊，就像这个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常常我们就是那一般寻求主的人。我们也受主的吸引，愿意与主有交通，然后进到教会生活里面。但是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呢，这一个加偶呢，他就说，他就对这个新郎说，他说不要看我，因为我是黑的，然后因为日头把我晒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接着就说，我心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放羊群。这说出什么呢？说出啊，他与他所心爱的，
是，
他失去了他的同在。
阿们。
需要他，需要找着他的同在。
对，
他需要他来满足他。
阿们。
然后他就问他，你晌午在何处使羊群歇卧呢？
对，
我何必在你的众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所以注解就说到，这位寻求者领悟一件事，他离开了基督的同在。
阿们。
还有他也离开了基督的羊群。
阿们。
基督的同在是随着基督的羊群。
阿们。
所以呢，他就在那里有一种领悟，他需要基督的喂养和满足的安息。但是呢，主啊就向他有一段的回应，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出去跟随羊群的脚中，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我们出去要做什么呢？要跟随羊群的脚中。羊群的脚中就在教会里，就是那历世历代寻求主、忠信寻求主的那一班人的脚中。我们需要跟上去，然后呢，把你的山羊羔，我很摸着你的山羊羔。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的山羊羔？还要去牧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牧人的帐篷就是教会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生活不是一群牧人住在这边却没有羊。哦，主耶稣啊，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这一般人，我们是一般牧人。
阿们。
我们在牧人的帐篷旁边牧放我的山羊羔。
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山羊羔。所以这一段对话里面呢，他注解就说到，这个主的家偶啊，是一直为着自己的满足而寻求主，但主的关切乃是借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而使神得着满足。感谢主。所以在基督对他家偶的答应中呢，他就指示他一件事， 要他进入教会生活里，也嘱咐他要照顾属灵的孩子，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这一段的话给我们看见，甚至在一个寻求者出街的阶段，就能够牧放自己的山羊羔。那下一段呢，我们来读一下，喂养人
使我自己的难处得解决。
阿们，感谢主。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要去照顾人，解决人的难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对，
我们的难处就一堆了，对不对？我家里好多事要做，我还去解决别人的难处。但这边他告诉我们，喂养人使我们的自己的难处得解决。我有一个经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这时候去照顾他，他会不会做什么，就不要麻烦他了，或是不要打扰他了。其实啊，这反过来说，就是一个我是一个不喜欢被人打扰的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是
主啊，所以呢，他说，在教会生活中啊，如果我们没有一直去顾到人，其实教会的难处啊就会一直增加。其实这些难处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这边也鼓励我们，我们不该年复一年只在这里聚会。然后呢，没有借着照顾属灵的儿女而扩增，教会的扩增需要借着照顾山羊羔。并且他说，所有寻求主却不喂养人的人呢，都是产生难处的人。有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一直没有新人加进来，那个排那个区常常就有许多的难处在那里。但是发现了一有人进来，我们的注意力通通在他们身上，我们去照顾他的时候啊，我们就从主得着喂养。其实我每一次都经历，有时候家聚会其实是蛮累的，去之前，但家聚会完了都觉得哇，好舒服，好舒畅，好像之前想的事情都没有了，难处都解决了。这真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我们的难处，当我们去喂养人的时候啊，主就在那里啊喂养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不要为教会产生难处。什么产生难处？就是不去喂养人，不去喂养人，教会的难处就越来越多。感谢主。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我们连喂养人啊，在消极一面都能够解决我们难处。最后一段就是他的总结，说喂养人帮助教会在生命里长大并建造起来。所以他就说，李弟兄到这边就说到，我只有一个负担，就是要你们深信我们需要喂养人。当我们喂养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并且呢，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经历，我们也知道别人需要什么。盼望我们看见牧养真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教会的需要。愿我们都能够受训练，成为乳养的母亲，成为劝勉的父亲。
在这个信息的第一段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受成全和训练。我们虽然都有正确的生命，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什么正确的训练，叫我们能够够资格来侍奉他。但是在这一次，我们很重要的负担，侍奉他最重要的事不是去外面做些什么，侍奉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要去照顾人，就是要去牧养人。你看父母做的再多，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他的儿女，是不是呢？如果他做了很好的一个家，但是儿女没有照顾好，他里面就会觉得非常的亏欠。但弟兄姊妹，我们把外面的侍奉都做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把人照顾起来，你我里面会不会有一种缺亏欠的感觉呢？而在我们照顾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弟兄说，我们需要把生命供应给人。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生命的喂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常常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一个月集中一次主日会后都有爱宴啊。在我在拿爱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师母来告诉我，林弟兄，你一定要吃这道菜啊，这是我做的啊。他特别看到他的菜没有吃完，他一定会拿着他的菜分到我的碗里面。 啊，虽然我已经拿过了，他还要叫我再吃啊。感谢主，一面他分菜给我，我里面会觉得很温暖啊。但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们做爱宴的目的呢？但是我们常常的焦点是我的菜有没有吃完呢？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当我这样子摆出我的爱宴，我这样摆出我的菜的时候，我是不是能顾到那些常常不聚会的弟兄姊妹？我是不是能拿着菜以后不要再追我了？我会吃的，我一定会吃的。你应该拿着你的菜去追那些不常来聚会的，用你的菜来照顾照顾他呀。那不仅是你要吃哦，要吃要把我的菜吃完啊，你能不能和他有一点的交通啊？接着他享受你的佳肴，你能分赐一点生命的供应啊？你可以问他说，今天的聚会你得着些什么啊？或者说你我今天很窝囊，这一句话你不仅把属灵的那个食物物质的食物给了他，你也把一句属灵的话也给了他。接着我们关心他，这个爱宴就不仅只是一个吃饭，这个爱宴就能实际的照顾人，这个爱宴甚至能够把生命供应给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受一种的成全。今天我们都有牧养的生命，但是我们需要受正确的训练，叫我们人人起来照顾人，人人起来的牧养人。那为着这样的照顾和牧养，我这次特别要推荐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日间班学生都有在追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没有这本书或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是为着教会的建造正常结果子和牧养的路，而教会这段的时间福家的架构，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李弟兄在1974年在美国，那时候从70年代就有大量的开展，73年又有第二波的开展。李弟兄在开展中，他看见教会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需要成全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的建造有一条正常结果子和牧养的路。现在连书房都已经又卖完了，因为太抢手了，他们正在印，但是我们还有8本，最后8本，当然你抢不到那8本没有问题，你登记马上就会来了啊。但是呢，我里面很摸着弟兄说啊，为着我们能受在牧养上照顾人上受成全，第一件我们该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到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需要有一次再有一次更新的奉献，接着我们更多的到主面前去亲近主，享受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祷告呢？出埃及记21章第5节讲到那个奴仆因为爱他的主人，爱他的妻子，爱他的儿女，他放弃他的自由，他愿意怎样做奴仆继续的来服侍。今天不是教会给你一个要求，今天不是外面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托付，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拿起照顾人的负担，是因为我们第一，我们爱主。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需要借着接触主，我们在摸着主的爱，因着爱主我们接受牧养的负担。我们不仅爱主，我们也爱什么？教会，对不对？弟兄姊妹，教会爱不爱你啊？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教会的爱的照顾之下长大的呢？真是这样啊，对不对？那你爱不爱圣徒呢？圣徒爱不爱你呢？我每次讲到这个就想到，哇，以前我在俄国，那些年长的圣徒到我家漆油漆把我擦窗户，哦，主耶稣，他们服侍我到这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的照顾人不是出于勉强，我们需要因为爱主，爱教会，爱圣徒，我们甘愿做一个服侍他们的人。这需要我们来亲近他，需要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而且我们这一周的晨兴圣言第8周我们讲什么呢？ 主在地上要得着像摩西一样的同伙。摩西的特色在哪里呢？他能面对面的与主说话。米利暗是不是伸言者？是。亚伦是不是伸言者？也是。但是主说，这些伸言者不过是在意象中认识我，在梦中来听我的说话，但是摩西不一样。摩西是和我面对面的说话，我不是用谜语，我是用名言。弟兄姊妹，为着神的军队在地上的行动，主需要得着一个人。他不仅是在意象中认识神，他不仅是在梦中有神的说话，他更是能活在主的交通中，有主名言面对面的说话。借着这样的说话，我们不仅听见神的声音，享受他的面容，我们还能在他的经纶上与他示意。我们能做一个懂得神的心，摸着神的心，合乎神心的人，我们才能在基督的天上的执事里与他呼应。所以我就很摸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祷告？你真的借着祷告，你与主亲近，让神照耀在你里面，你听见神的说话，你会发现神最在意的是什么？神在意的是什么？神最在意的是他的百姓。在出埃及记33章的时候，你知道在那里不是讲摩西和神面对面的说话吗？你知道在那一段的过程他讲什么？32章的时候，摩西正在山上享受神的揭开，就在山下以色列人开始怎样拜起金牛犊来了。哇，这下神非常发怒啊，神要把他们都灭了。但是借着摩西的带球，结果呢神就暂时不灭了他们。但是神气了，神就说，你们还是要往前，你带他们去进到美地去，但是我差遣使者跟你同去，我呢与我的同在与摩西去，但是我不跟他们以色列百姓去。结果摩西啊，他很懂，他是一个懂神心的人，他知道这不过是什么气话罢了。他就跟神挑战，他说，如果你的同在不跟他们去啊，这般人怎么能在外邦人眼中看出来他们是蒙恩的人呢？这般人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啊？神吧，神到这，好吧，我的同在与你们同去吧。这说出什么呢？这说出神真正关切的是什么？神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像摩西一样，我们都到神面前，我们亲近神，我们与他交通，你会摸到他的心，你就知道神在意的是谁，他的百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越享受主，你越亲近主，奇怪，就有一个人从你里面跳出来了。你会发现你这段时间，如果你啊里面没有一些对人的负担，对某一个特定人的负担，这说出这段时间你很少祷告。原谅我这么讲，如果你真是一个亲近神祷告神的人，在你的里面你不会没有神的百姓从你里面跳出来。哎，真的是这样，我们越享受神了，主越会把他的负担，他的子民放在我们里面。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2节，保罗说，在祷告中我常常提到你们。弟兄姊妹，你祷告都祷告为谁祷告呢？然后他下面继续说，不住的纪念你们。在保罗里，他有很多伟大的事工要做，但他想到的是谁？你们。弟兄姊妹，你的心里有没有你们呢？然后呢，特别是在腓立比书，每逢想念你们，当他说切切的在耶稣基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的想念你们，然后呢，他说他在考虑他到底是要到主那里去还是留下来，他说为你们，当他想到你们，我就不可以去了。 姐夫姊妹，如果没有孩子，你要去就去啊，你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啊。但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不能常常放假了，你就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因为你有了你们，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啊，保罗打发提摩太，他目的是要叫我知道关于你们的事。你看，在保罗他有这么多的教会要照顾，这么多的事工要服侍，但他的心却充满什么？你们。他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你越与神亲近，弟兄姊妹，你里面越有你们。这个我今天给做见证。礼拜昨天啊，在祷告享受主的时候，哎，就突然跳出一个你，不是门啊，哎，也是你们，是一对夫妇，亲子的夫妇吧。他们告诉我3月19号在台北，他们要生老二。哎，我就想啊，昨天3月16号，赶快关心一下，慰问一下。就才我传过去了以后，才发现他们15号都生出来了。还好，我就想说感谢赞美主。没有拖太久，而不要人家生了很久了以后，我们才说，哎，生了没有啊？那就证明你根本不关心人家嘛。但弟兄姊妹，我没有刻意，我们只是在那里享受神，神常常就会提醒你的你们啊，你应该传一篇信息，传一个简讯啊，你应该关心关心，你应该为他们祷告啊。愿主啊，借着我们亲近他，你就越摸着。弟兄姊妹，我们越享受那一个在遮罪盖以上基路伯中间神的说话，你就越摸着神的心。你要知道，那个说话不仅是关乎你的需要，那个说话是关乎神百姓的需要，那个说话是关乎到他地上的权益。愿我们借着亲近他，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都有你们。教会在今年的负担，我们盼望全教会有1000位弟兄姊妹，我们接受负担，对不对？我们都做正常的肢体，我们都是得救的人，我们都可以去照顾人，我们都可以去牧养人。但是盼望我们借着祷告，不是指派，当然指派也需要，因为教会中有太多需要照顾的人，也许你不认识，所以弟兄们会有一些的指派。但是更宝贵的是，我们能借着祷告，愿去亲近他，愿主啊真的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至少2个你们，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这一个成全完毕之后，我们不是从人接受负担，我们都是从主，能把句句提提的2个你们放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有1000人拿起这个照顾2个人的负担，我们就能照顾2000人，这样我们一周的家聚会就有3000人，就是我们主日聚会的1.5倍。你相不相信我们明年就会有至少10%的翻身？这是我们正常的路，这也是教会建造的路。而且弟兄姊妹，刚刚弟兄说得很好，我们属灵要长大，有一种成全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那一个雅各，他这个爱主的家偶这么追求主，他非常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喂养，但是主却提醒他，你要喂养得喂养吗？你需要去喂养别人。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他那里说，我有食物吃。当他在那里供应人活水的时候，他说，我有食物吃。所以你越供应人，你越有食物。你越没有小羊，奇怪，你读经没有那么高的味道，你诚心也没有那么多的享受。你知道我这一周啊，对这篇信息非常有感觉，我得着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周一晚上要跟成大核心团讲这一篇，周三早上要跟全时间团复习这一篇导言背诵，周四早上日间班我要讲这一篇，今天主日早上晨兴时间跟这个大学生的真理成全也是在这一篇，那主日我也要深研这一篇。那我也知道礼拜一啊，对不对？已经有人听过这个，礼拜四也有人听过我讲过这个，那礼拜天还要再讲。感谢赞美，所以这本书，所以我姊妹在说，
你这个不是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吗？你不是礼拜三已经讲完了吗？你怎么还是要再预备？这就是做父母吗？你要供应不同许多的儿女，就会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哇！我真是觉得哈，这个已过了一到八天，没有一天我得着这么多。我这一天为什么得着这么多呢？弟兄姊妹，没有别的，是因为我要去谁啊？我要去供应人啊，我要去顾到人，我要去喂养人啊。我因为要去喂养人，我自己就先得什么喂养了，是不是这样呢？这都是我们被成全的经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每一个人到主面前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成全。啊，我们要有孩子，我们要有照顾的对象，也借着我们周遭和去牧养他们，我们自己最先得着成全。好，第二，我们现在要来提到这个怎么样去牧养人。我们这个纲要的下半段就是讲到家聚会，讲到家聚会是得着长存果子的科学之路。我特别在第二段他说，我愿意全地各教会都接受这个交通，不要再倚靠大聚会，讲好道乃要靠什么？家中聚会。他下面说，只要能把家中聚会做成功，你们所在地的教会必定活起来，人数也会繁增。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是家聚会。因为教会大了，所以我们常常为了顾到整个大的需要，我们就有许多的大型的聚会。但是我们就发现，我们不管怎么做，弟兄姊妹，最有效的是什么呢？还是家聚会啊。我再想想，我那时候，我以前啊，在早期啊，在乡镇啊，在俄国服事的时候，奇怪啊，我所服事的区啊，每年最少30%，有的地方还每年真的是可以倍增呢。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不需要大聚会，人数也不多，二三十嘛。我每天干嘛？啊，早上陪晨星，下午晚上就去家聚会，这个访问，那个访问，那个访问。那现在呢？我们天天聚会，聚会，聚会，聚会很多，但是人奇怪，就没有增加呀。那以前我们去在那里啊，一个一个访问，一个一个访问，一个一个带，看起来很慢。但是感谢赞美主，教会人就增加了。这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教会生活中最需要的聚会是什么？家聚会。特别刚刚在下面他就读到说，家聚会是个基础，若是没有弟兄姊妹在家中长久没有聚会，总是个弱点，是个什么漏洞。这不只对他个人是个破口，对教会也是个破口。我对这个破口很有感觉。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台南市教会啊，除了我们去年到了1912位啊，你们大概不太会关心这个数字啊，因为每次被检讨的不是你们，是我啊，所以我对这个数字很有感觉。那重点是什么呢？在这个去年之前啊，我们有连续五年台南教会都在1800，但是你知道这五年啊，我们带了多少人受浸得救吗？每年有650到700。对啊，所以丢什么没有？每年就光这五年，我们带了3000多人受浸得救，哎，是不是呢？而且哈，我们已过两年，我们有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做什么统计呢？我们就把当年受浸得救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哈，有过教会生活。我们到了年底都可以看见，超过40%的弟兄姊妹，这些今年内得救的弟兄姊妹，有40%有教会生活，有小排啦，有这个主日聚会或者家聚会，超过40%。而且每周主日，你知道今年内得救每周主日有多少人来吗？有80到90位。哎，好，我们就算80好了，80位，对，五年500，400。我们也应该五年最少有400位的繁增呢。那为什么每年我们还是1800呢？破口，你说的。
破口。为什么有破口？没有家庭。破口在哪里？第一，就是那些在边缘的弟兄姊妹，偶尔来聚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没有人跟他们家聚会，他们已经偶尔来了，然后就变成不常来，然后就变成不来了，对不对？他意淫到什么事，他就不来了。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多呢？所以我们带着很多新人加进来，但是这边又有很多人漏掉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漏口，就是这些新人，其实这些新人中当然有很多是平安之子，我们一邀就来聚会了，有没有啊？非常也还蛮多的嘞，有的人啊一邀就会来聚会了。可是我们也常看见他聚会，哎，今年还蛮火热的，明年突然不见了，有没有啊？为什么？他不是都来聚会了，不是很好吗？但是因着没有这样的家聚会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满了什么？满了破洞，满了漏洞的地方。再加上还有的人安息了啦，还有人搬迁的啦。但是对了，我们是有搬迁出去了，但是也有搬迁进来啊，其实也差不太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破口，就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弱，我们的家聚会弱。所以教会要强，需要我们借着与这个新人设立，或弟兄姊妹设立家聚会。这个家聚会就是到他那里去，当然我们可以借着网络，借着电话，但更好的是到他的家，与他建立一对一的家聚会。为什么呢？他这个下面的信息就给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我们带他们来参加聚会，他说这个大聚会里面大家是吃着什么大锅菜，大家吃着一样的饭菜，没有人顾到他才生下来嘞，还不会做呢，他只能吃奶嘞，是不是这样呢？你看我们这个真理真是高峰中的高峰啊！这个新人一进来啊，像我们薛弟兄这种的没几个啊，真的是太少数了啊！但是弟兄姊妹，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他新人来过一两次他就聚不下去了。为什么聚不下去？因为他第一坐两小时，你们的聚会真长啊，然后第二一句话都听不懂啊，连阿们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阿们阿们阿们，很多新人问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呢？然后再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聚会为什么那么大声啊，听了都头痛了。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一些的基础，你把他带进教会生活，他们实在很难进入教会生活的享受。所以我们需要按着他们的家聚会有一个最好的条，这个目的就是我能按着他的情形，按着他的需要给他合适的供应。我们要帮助人长大，我们就需要按着他的情形和需要来供应他。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帮助人建立教会生活的基本操练，使他们能在教会生活中有享受，对不对？你需要告诉他，哎，聚会要有享受，你需要怎样？你可以说阿们，哎，这阿们的意思就是同蒙恩。啊，弟兄姊妹在说什么？你说阿们，就是什么？你一同的享受他所说的，你就能从他所说的得着供应。你可以不懂，但是阿们叫你享受灵的供应，对不对？你给他有一些的操练，帮助他建立导读的生活。你看我们唱完诗歌是不是导读诗歌啊？有时候我们又导读经节啊，他都不知道，你奇怪，读一遍不就好了，干嘛要读这么多遍，对不对呢？他这些问题都会拦阻他继续享受教会生活。但是他如果有一些基本的建立，弟兄姊妹，他到了教会生活里，他能够知道怎么来用他的灵，他知道怎么来导读主的话，他知道怎么来说阿们。弟兄姊妹，他对聚会他就会有享受，他可能懂得很有限， 但是他可以享受聚会，
阿们，
他就能够继续留在教会生活里面，
对，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最帮助人建立、启发他生机功用的地方，不是在大聚会。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聚会，我就找一个刚得救的，叫他现在起来圣言，你试试看，他保证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但是你如果到他家，对不对？那个环境、那个气氛很容易帮助他。哎，你可不可以分享点你刚刚读的摸着？他要他分享，是不是很容易啊？他也不会觉得他分享的不好，他也不会觉得害羞，对不对呢？啊，所以我们这个每次日间班在这里深研训练，哇，深研的人压力很大。教师压力也很大，为什么呢？一评不好，这个他就说我下次日间班不来参加了。我们也真是恐惧战惊。但弟兄姊妹，在家聚会中，我们就不需要这些。
阿门。
我们能够彼此的敞开，帮助他，哎，有一种的学习，帮助他开始祷告，帮助他开始学习为主说话，甚至可以鼓励他呀。感谢赞美！昨天我们三大聚，我们去那个公园三角公园去传福音。哎，我看到有一位，哎，最近才过教会生活的姊妹，挺着大肚子还来。因为我姊妹跟他有家聚会，哎，他就来了，他也一起配搭了。感谢赞美主！最能帮助人进生机功用的路，在于家聚会。还有呢，家聚会能建立弟兄姊妹们之间那一个生命和建造的关系。连我们老基督徒，如果我们身边都没有和人有这样生命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还一软弱，我们可能就跌倒，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照顾我们。我们需要有家族、宗族，我们都需要归队，我们都需要有弟兄姊妹彼此的建造。
阿门。
更重要的是，他说这个家聚会可以雪中送炭，对不对呢？你看啊，那个下以马忤斯的那两个人啊，灰心失望，他下以马忤斯，主不是留在耶路撒冷震怒，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不聚会呢？我命令你们留在耶路撒冷，你们怎么去跑离开耶路撒冷了呢？是不是这样呢？啊，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当人正软弱的时候，不是我们去要人来，人离开了，我们反而去就近人。当我们就近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炭火、把那个爱的热啊，能够带到人的家里。
啊，
这个周四，哎，我就听一个弟兄的见证，很好。有一位弟兄开店，很忙，没有办法过教会生活，家里又难了难处。每次家聚会，他里面都是，甚至一个男人他都会哭啊。这证明他很有压力。但弟兄姊妹，就是陪他，每周去陪他。他们现在已经把马太福音一章读到二十八章结束。
阿门。
感谢赞美。弟兄结束之后，送了他一个主的字的字框，结果他自己也去书房买了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放在他的殿上。所有的人进来，他就为主做见证了。
阿门。
所以弟兄姊妹，家中聚会是最好的雪中送炭。最后弟兄姊妹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好了。在首次接触时约定往后聚会的时间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接触一个人，我们不仅关心他，很重要的是什么？约定我们下一次聚会的时间。你要告诉他十分钟就好，十五分钟就好，短短的他就愿意跟你有家聚会。然后他这里说到什么？当一个人得救之后，你需要他第二段说，连续一个月，最好每三天跟他有一次家聚会。小孩子生下来少量多餐，好，你越频繁的去顾到他，少量多餐，他越容易长大。他说一个月内我们最好能有十次跟他的家聚会，你可以有家聚会，也可以陪他诚心。过了一个月之后，改成每周去看望他一次，连续两三个月。啊，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么频繁，但是要每周怎样一次和他有家聚会。他说在这个家聚会中，你要观察他们的情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情形。然后呢，你不仅按着他们的情形供应他们，他这里说什么呢？ 他说你要在这两三个月中试着将他们带进大聚会。
阿们。
但请听哦，他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头一个月当你看望他们十次时，除非他们问起，否则你不需要带他们去小牌聚会跟大聚会。
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在你做十次大聚会之前，不要在你的额头上写着
你要来聚会，
来聚会，免得人很有压力。但是我相信他让你去了十次，你就可以开始邀请。
阿妹，
所以弟兄姊妹，是的，我们要把他牧养到羊群中，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盼望我们能补起这个漏洞。
阿妹，
我们能够人人都有家聚会。你有对别人的家聚会，你自己得喂养得成全，他也被兼顾，能被带到教会生活的里面。最后实行与操练，请我们一同读好不好？来，一，操练到主面前祷告，求主给我们两位可照顾的对象。二，操练与他们每周设立家聚会，以牧养他们。